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23日23点整，巴黎时间4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死亡人数升至321人。德国媒体表示，欧盟选举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能换岗。中哈的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口创新疆第一。取消伊朗的石油豁免，中国和土耳其均向美方表示不满。听众朋友大家好，斯里兰卡21日遭遇血腥连环恐击爆炸之后，夺走超过321人条的生命，死者中有45名儿童。在斯里兰卡政府指责是当地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4月23日表示对连环的恐怖爆炸案承责。恐怖组织还上传了一段作案的录像。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传机构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指出，圣战组织战士21日在斯里兰卡发动攻击，目标锁定以美国为首联军的成员和基督徒。连环攻击重创3座教堂、3家高级的饭店，造成321人死亡。这是自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袭以来，死伤最惨重的恐怖攻击事件之一。斯里兰卡政府4月23日指出，恐怖爆炸案是当地伊斯兰激进组织国家以神教团所为，他们犯案是为了报复上个月新西兰2座清真寺遭遇攻击。斯里兰卡总统府表示，情报显示斯里兰卡极端分子获得了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警方消息人士4月23日说，凶嫌包括一对穆斯林兄弟，他们的附近是首都科伦坡一名富有的香料商。消息人士还指出，科伦坡的香格里拉酒店、肉桂酒店的客人在排队等候吃早餐时，这对兄弟将身上的炸弹引爆。一名调查人员指出，这两人是国家以神教团的重要成员。即使在叙利亚东部村落的巴古兹的最后地盘已经失守，伊斯兰恐怖组织圣战组织仍继续在全球招募手下，并宣称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犯下恐怖攻击案。自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12月辞去了基民盟党主席一职之后，有关他何时辞去总理的流言蜚语就不时荡漾开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自默克尔总理去年12月辞去基民盟党主席一职后，有关他何时辞去总理的流言蜚语就不时荡漾开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日前表态说，默克尔非常适合担任欧盟要职，这引发了有关默克尔可能换岗的猜测。而他心仪的接班人新基民盟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则正在做着严密的准备，以便顺利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容克发话说，默克尔很适合担任欧盟要职，这引起了德国基民盟高层的疑惑。基民盟政要莫林在柏林晨邮报上批评说，出于对默克尔总理的尊重，这一类人事变动的猜测是不恰当的。商报表示，默克尔什么时候卸任，主动权全在他本人手里。如果欧盟选举结果良好，克兰普卡伦鲍尔就可直接成为基民盟总理候选人。如果选举不利，迫使默克尔承担责任，那默克尔可能欧盟选举后就得辞去总理职位。对默克尔来说，最理想的是给克兰普卡伦鲍尔足够的时间，让他稳步上台，把政敌莫茨牢牢挡在总理府的门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4月25日至27日于北京召开，这又使中国首都进入所谓的敏感期。北京独立资深媒体人高瑜、维权人士李卫等人都被维稳旅游或香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资深媒体人高瑜2014年被捕，2015年4月被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7年，经过上诉改判5年监外执行。4月23日正好是高瑜刑期届满，但这一天的高瑜不仅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旅游到了不能对外公开的地方。高瑜对得到消息联系到他的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虽然他的刑期已满，但由于案子涉及政治，因此他被判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高瑜说，只要北京有会，我就得出去。19大我出去20多天，前年的一带一路我也到外地去了。今年一月，年已七旬的高瑜送花祭奠已故的因反对武力镇压八九学运而遭废黜的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随后被警方24小时上岗至四月，引发疾病住院数日，上周才出院回家。高瑜被判刑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共九号文件内容，即备受诟病的不准高校谈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北京的维权人士李卫周二发推文说，他从22日开始被上岗，预计将持续到月底。他向记者透露，他家门外有看守，住所楼下有人员24小时进行监视，出门会被尾随，去远处或者见朋友也会被阻拦。
中花的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口创新疆第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位于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的中国哈萨克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日前迎来封关运营7周年。新华社报道指出，过去一年霍尔果斯口岸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体呈增长态势，区域实现进出口货运量3574万吨，进出口贸易额1352亿元，均居新疆口岸之首。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全球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中国和哈萨克游客可无需签证、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出入合作中心。霍尔果斯出入境边检站相关负责人朱春如说，目前平均每天有 1.6 万人在这里进出，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2万人次。如今，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入驻商户超过5000家。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合作中心出入员人数约为112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2.7%， 出入车辆超过 1.2 万辆。目前合作中心哈萨克区域投资企业有6家，免税店超过40家。
法国的时尚集团 SMCB 宣布与中国的京东集团形成合作关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时尚集团 SMCB 星期二宣布与中国京东集团形成合作关系。 SMCB 希望加大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参与度。该集团旗下拥有 Saint-Homme 等众多的品牌，中国零售商山东如意集团持有 SMCB 的多数股权。 SMCB 表示，与京东的合作关系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购买 Saint-Homme 和 Marais 品牌商品的渠道。 SMCB 集团的数字和创新主管表示，我们很高兴宣布与京东的合作关系，这将进一步扩大我们在中国的参与度，中国的网购正在蓬勃发展。据 SMCB 集团公布的2018年度业绩报告指出，集团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0亿欧元，达到 10.17 亿欧元，这得益于该集团积极拓展法国本土以外的海外市场，全球门店达1466家，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3%， 贡献了总销售额的 63%。 该集团积极布局电商业务，2018年线上销售收入达到 1.49 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14.7%。 该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早前曾经预计，该集团整体销售额在2019年进入10亿欧元俱乐部，但由于法国黄背心抗议活动的持续和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2019年财年增速将会有所减缓。此次该集团的品牌入驻京东，可以视为 SMCB 集团在中国加速布局数字化销售模式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针对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进口国家的豁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3日表示说，同伊朗在国际法框架内开展正常的能源合作，合理合法，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交涉。美国原先给予台湾在内的8个国家豁免待遇，可以进口伊朗石油而不受美国的制裁。至去年11月以来，8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台湾、意大利与希腊已经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另外5国分别是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和土耳其。耿爽4月2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立场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同伊朗在国际法框架内开展正常的能源合作，合理合法，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他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利益和关切，不得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为，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他指出，美方此举势必加剧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交涉。耿爽强调说，伊朗是全球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伊朗原油出口对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势必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势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22日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白金汉宫4月23日宣布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定于6月3日至5日访问英国，并升级为国事访问。特朗普伉俪将成为女王的座上宾，前往普茨茅斯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仪式。特朗普届时也将和英国首相梅在唐宁街会谈。特朗普将于6月5日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仪式，受邀的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澳洲、新西兰、比利时、卢森堡、波兰、挪威、丹麦、瑞典、希腊、斯洛伐克和捷克等国的代表。访英行程结束之后，特朗普将前往法国参与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梅表示，特朗普这次的国事访问将成为强化英美在投资、贸易、维安和国防等方面原本就已十分紧密关系的机会，也能讨论在未来几年将如何强化这些连接。白宫表示，这次访问将重申美国与英国坚定且特殊的双方关系。特朗普2018年7月曾经造访英国，虽然之前梅是代表女王向特朗普提出国事访问的邀请，不过特朗普上任之后争议太多，让英国掀起反对特朗普访英的声浪。特朗普最后把访问的等级作为工作访问，且行程都不在伦敦，疑似是为了避开抗议。此次他改变了他的想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就像刘强东、马化腾等中国电商和网络大腕曾穿当年红军的军服朝拜延安那样滑稽一样，中国首富电商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为了赞扬中国996过劳的加班工作方式而说这是一种福报，该表述迅即跻身于国际级别的笑料。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相继刊文评论。英国金融时报文章评论说，马云三评996的看法，从福报论到不强制说，又到自我提升说，尽管辗转折腾不断自我修正，但是在西方媒体看来，马云几乎就要与剥削员工的996恶老板划等号。而阿里巴巴几乎成为高科技血汗工厂，这场公关战中马云大概最得不偿失。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马云的观点是很有市场的，近有刘强东重新定义我的兄弟，原有任正非建议下属为什么离职，你可以离婚呢，还有更多小一号或者小几号的企业家迫不及待地将马云谈996转发到了朋友圈，而他们平时也喜欢晒通宵达旦的办公室，煲不太圆润的鸡汤。从事实层面看，成功者大都在工作上付出了超乎常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没错的，企业家、艺术家、科学家、运动员、官员、政治家大都如此。然而企业家与基层员工的工作虽然都称为工作，但本质是截然不同的，而成功人士在兜售励志鸡汤的时候却几乎从不提及这两种工作的巨大差异和相互隔离。对这一话题，《快公司》杂志发文的标题则是对不起马云，12个小时的工作日不是好事。文中甚至指出马云所提倡的工作过度像是杀人。雅虎财经报道的标题是马云备受争议的996工作制度促进了过度工作导致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标题是马云赞同中国有争议的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2小时的工作文化。彭博新闻的标题是阿里巴巴的马云说准备好为他工作996。推特上流传的吐槽更把马云变成了众矢之的。比如马云非常资本主义和剥削，用他的肌肉力量来建立996文化，当父母都工作12个小时，在交通中又度过3个小时，谁来抚养孩子？他需要的是机器人而不是人类。马云和他那愚不可及的996工作需求是我们需要更多工会的原因，而不是更少。英国卫报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科技领域出现泡沫，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重新考虑长时间工作的利弊。纽约时报文章则指出，马云最近赞扬了中国的996，说这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福报。马云甚至表示，不愿长时间工作的人不必申请阿里巴巴的工作。这在中国立刻引发了反响。这甚至引起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回应，他提醒所有人，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纽约时报文章还批评说，一些商业领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过去学到的教训，富有人情味的时间安排对员工和雇主都有好处。中国或许有自己的996文化，但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他们都错了，被迫加班肯定会令工人痛苦，但企业从中的收益也相当小。没有谁能从处于筋疲力竭边缘的人身上受益，所有人都通过减少工作来提高效率。马云这样的商界领袖也必须参与进来， 如果赞美那些把醒着的时间都奉献给工作祭坛的人，这样的做法会令所有人受害，从首席执行官到看门人都不能幸免。海外自媒体人文昭说，强迫员工超时工作的包括了中国最著名的 IT 公司。这个996工作制在互联网行业似乎早已存在，最早的就是华为。京东今年开始跟进，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去年就开始了。这些大公司加入这个行列，会把这个工作制变成一个常规的做法，影响很大。在美国的通信工程博士龚书家说，中国最早强迫员工超时工作的正是现在在海外颇受诟病的华为公司。90年代华为就提倡一种所谓电子精神，就是员工在办公室或者机房放一个垫子，就睡在那里吃在那里，几乎是24小时工作了。中国网络的码农网上维权运动也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支持。美国微软的员工要求该公司顶住中国政府的压力，保护中国电脑程序员在微软旗下的设计平台开源社区上发起的996抗议行动。这个平台是一个用于代码共享的社区，在全球有近3000万程序员用户。开源代码提出要对实行996的公司限制上传，也限制他们获得公开的开源码，其实就是制裁这些企业。微软员工称，这项抗议行动在美国仍然能够看到，但是在一些中国浏览器已经被屏蔽，他们担心微软可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从而移除这个在线抗议的页面。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斯里兰卡在星期天复活节所遭遇的恐怖袭击，是4月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亚洲的基督徒成了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该报指出，不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是在印度尼西亚，基督徒都成了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强调，袭击事件这在斯里兰卡发生的次数很多了，但是这一次的袭击瞄准的目标是新的，和以前不一样。另外，单次袭击的死亡人数从来没有像4月21号星期一这么多。毫无政治经验的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在上周日的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乌克兰总统。这是4月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国际内容之一。就此，法国世界报在一个大字标题中指出，泽连斯基取得胜利，乌克兰跳入未知世界。同时，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在泽连斯基取得乌克兰总统大选的胜利之后，俄罗斯表现得特别谨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莫斯科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何况这个选择还是非常明晰的。埃及为延长现总统塞西的总统任期而举行的公投以 88.83% 的高票获得通过，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二傍晚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援引埃及国家选举当局4月23号星期二的宣布报道说，这项加强塞西和军队权力的受到争议的宪法修订在公投中获得批准，获得了 88.83% 的选票的支持， 11.17% 的选民投票反对这项宪法改革，选民的参与投票率是 44.33%。埃及国家选举当局的主席伊布拉希姆强调了此次公投的民主性。 不过法国世界报则强调，公投是在埃及议会投票通过这一宪法修正案仅仅四天之后举行的，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时间。埃及没有就改革的利害关系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辩论。埃及人是在4月20号星期六到4月22号星期一之间的三天时间内，就已向旨在将塞西的总统任期延长到2030年的宪法修正案进行了公投。文章表示，塞西被指控侵犯人权，但是埃及的主流媒体几乎完全被支持塞西总统任期延长的声音所主导。埃及的主流媒体受到当局的严格控制，埃及的报纸和电视广播在投票站前大量的播放支持改革的图像宣传。在埃及的主流媒体上，反对派或者是捍卫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一席之地，他们顶多也就是在社交网络上才能够发出一些声音。就这一能够让塞西的总统任期延长到2030年的宪法修正案，法国世界报表示，这是为塞西量身定制的宪法，塞西总统正在朝着危险的专制的方向漂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题目是巴黎圣母院给建设新欧洲带来希望。
巴黎圣母院被大火严重毁坏，引起德国媒体普遍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快宣布将在五年内修复圣母院。火灾五天后，法国文化部长表示，圣母院基本上可算是得救了。这一消息给很多痛苦的心带来了抚慰。德国多份媒体认为，圣母院被毁坏也带来了希望，它给欧洲带来了团结一心、共建欧洲标志建筑的机会。对德国就圣母院的重建没有做出特别感人的反应，德国政界和媒体都发出了批评之声。圣母院受到大火侵袭后，德国基民盟籍总理默克尔很快向法国表示了同情和扶持意愿，但前工作部长布里姆对默克尔的反应表示失望。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这位基民盟籍政治家批评默克尔说，我非常希望德国在大火当晚就做出慷慨扶持的表示，不只是用菲薄的语言来表示支持，而是将大力参与圣母院的重建。他警告说，没有慷慨大度，新欧洲就不会出现。默克尔支持法国的表态，让他想起远方亲戚死亡时义务性的吊唁表态，但欧洲需要的是澎湃的激情和同情。两天后，德国文化部国务部长格吕塔斯向媒体表示，只要法国有需求，德国愿通过专家和内行提供专业和技术扶持。4月30日，格吕塔斯将在德国一位知名建筑师和艺术史学家的陪同下前往巴黎会晤巴黎同事，并向法国正式提供援助。商报表示，巴黎圣母院被大火损坏，首先是法国的戏剧，但它对德国和世界来说也是一部戏剧。虽然很幸运没有带来死者，但这场大火像2015年11月法国受到恐袭一样令人震撼。这座大教堂不只是天主教教堂，它同时也是法国共和国的教堂，是国家拧成一股绳的所在，它见证了法国的悲哀和荣耀。火灾是一部戏剧，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修复时的疏忽大意会让法国最宝贵文化财产几乎化为灰烬。火灾也是我们德国人的戏剧，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受到了打击。不管信教与否，当我们亲自观赏这座教堂时，我们会感到世上还有比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5G更重要的东西， 即创造了到今天仍给我们带来享受的伟大建筑的人们。民进周刊表示，历史上没有哪个教堂火灾受到了如此广泛的全球关注，但柏林发出的只是微薄的官方公告，而巴黎圣母院本来可以成为欧洲重新开始的象征，因为受到大火侵袭的是西方世界的标志。马克龙总统已经发话，5年内要修复圣母院，要是做不到，法国人就成了世界各地的笑料。但恰恰是马克龙的敢于冒险让他出类拔萃。马克龙为欧盟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当选后的2017年初，他也看到欧洲在沉沦，他到现在还在不断呼吁欧洲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南北社会不平衡太大，防御太薄弱等等。2年前他推出了一整套挽救欧洲计划，但柏林顶多只是口头表白赞同而已。现在火灾发生后也是这副模样，但柏林有必要确切把握巴黎圣母院对欧洲的意义，并给予巴黎足够的扶持，因为马克龙一个人是完成不了圣母院的重建工程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死亡人数升至321人。德国媒体表示，欧盟选举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能换岗。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口创新疆第一，取向伊朗石油的豁免，中国和土耳其均向美方表示不满。下面首先请听芳华编播的今日经济。亚洲经济从第二季度起转向复苏。
听众朋友，瑞银财富管理周二发表的报告称，有两项迹象显示亚洲经济第二季度以及未来季度将会转向复苏，主要是由于贸易增长以及半导体行业于三月出现改善，而且货币政策正在宽松。此外，虽然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存在风险，为经济衰退仍不大可能发生。此前因受到贸易以及内部需求疲弱的拖累，今年首季如预期的那样，整个亚洲经济表现较弱。瑞银财富管理表示，全球更多央行采取了偏鸽的取态，亚洲趋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带动开支温和复苏。中国的宽松处于成熟阶段，但预料未来仍会继续宽松。该行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仍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到2次，因经济增长以及贸易稳定依然是一项大挑战。瑞银撰写的5月投资亚太报告指出，工业生产出现转势的先决条件正在落实到位，而 IT 板块看来将领导这一波的反弹。韩国半导体库存与出货比率于2月开始下降，随着3月的数据陆续公布，预期台湾以及日本也将出现类似的趋势。在众多的市场风险中，包括贸易谈判以及油价飙升，以及近期美国公债收益曲线倒挂更受关注，但报告认为温和的倒挂不一定预示着美国经济将走向衰退，造成收益率曲线倒挂的背景以及倒挂的程度才是关键。因此瑞银财富管理认为美国衰退的风险依然较低。瑞银财富管理表示，其对亚太区货币稳定性的看法因近期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复苏迹象而得到加强，受助于中美可能快将达成贸易协议，区域内 PMI 以及出口数据出现改善迹象。此外，随着美联储转向中性，区内央行有更多的宽松空间政策以支持该增长。该行预期印尼货币以及印度卢比未来12个月将提供最佳的总回报，该两种货币相对美元提供约 5% 的吸收益率，且该行相信美联储已经结束了加息的周期，这两种货币的下行风险看来有限。 瑞银报告指出，因中美即将可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元对人民币今年剩下的时间预料在 6.5 到 6.8 的稳定区间交易。达成贸易协议将进一步缓解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资本流出的压力。亚洲开发银行四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曾经指出，美中贸易战拖累了区域的经济，未来两年亚洲的增长可能会持续放缓。亚行报告预计2019年和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分别放缓至 5.7% 和 5.6%， 低于2018年 5.9% 的水平。除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外，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今明两年将分别达到 6.2% 和 6.1%， 低于2018年的 6.4%。亚行的报告说，展望未来主要的风险依然是正在进行的贸易冲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将对投资和制造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报告说，中国经济发展急剧放缓是另外一个风险。在亚洲开发银行公布其报告之前，一些国际机构已经一再发出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警告，提示亚洲经济增长面临的不利条件。亚洲股市略微上扬，名胜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之外上涨了 0.1%， 日经指数则持平。中国股市延续其跌势，因为上周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意外强劲后，市场担心政府会放慢进一步放宽政策的步伐，沪综指下滑了 0.4%。 之前决策者誓言微调货币政策，确保政策宽松适度。分析师们认为，政府传递出的信息暗示面对债务增长的疑虑，政府放宽政策越发谨慎，这也导致中国股市周一录得近四周最差的表现。另外，美国周一要求所有伊朗石油的买家到5月1日必须停止进口，否则将面临制裁。此举推动油价攀升至6个月的高位，因市场担心此举可能导致供应收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采取行动，不再延长去年给予伊朗石油主要买家的进口豁免。此前，美国给予中国和印度等八个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6个月的豁免期，几个国家曾经预计豁免将会被延长。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石根宏臣星期二表示，美国决定迫使伊朗原油买家从下月开始停止购买，预计对日本的影响有限。他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还表示，在美国做出上述决定之后，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有必要动用国家的石油储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4月29日是林昭的忌日。1968年的这一天，他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在上海秘密枪决。那一年他尚不满36岁。林昭原名彭令昭，他曾满腔热情虔诚地拥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但却最终成为这个政权最坚定不屈的反叛者。半个多世纪之后，尸骨至今不知所在的林昭显然仍然是当政者眼中的敏感禁区。他的档案80年代一度开放之后又再度被封存，他在狱中写下的大量文字甚至是血书，50多年来始终挑战着置他于死地的体制，也开始鼓舞着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抗争者。中国网络上的纪念文字或讨论平台不断遭遇删除，但林昭的故事开始走向世界。2018年，法国历史学者、国家科研中心中国研究所主任安·盖洛女士出版法文传记，纪念林昭逝世50周年。这本书取名《林昭 Combattante de la Liberté》，我们暂且按照字面意思将它直译为《自由女战士林昭》。作者追溯林昭的个人生命轨迹，同时细细梳理伴随了林昭个人命运的中国历史，既勾勒出政治机器对林昭也是对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的无情碾压，也凸显出林昭卓而不群的清醒与独立。Anne Gallon 女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首先，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是什么促使您决心为林昭写传记，向未必熟悉中国历史的法国读者介绍林昭呢？林昭的故事最触动人之处是什么呢？
Ah ben moi, c'est le film de Roudier. Quand j'ai vu le film de Roudier,j'ai été bouleversée.
对我来说，首先是胡杰那部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那部电影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就想写点什么，胡杰对我说应该写，因为这是一个有普世价值的故事。于是就好像我和胡杰之间达成了一个契约，他提供给我他手中的资料，我的任务就是让中国之外的人知道林昭。同时对我来说，在法国研究中国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们有时候感觉法国人对我们的研究并不感兴趣，因为中国太远。我在研究中一直想努力吸引那些未必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读者。我想讲述林昭的故事，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讲述毛时代的那段中国历史。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法国人对这段期间对毛时代的文革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而且也经常与事实不符，比如大跃进和相关的政治宣传。通过一部人物传记，我也许可以让一个具体的人来具体的呈现那段历史，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法国人也许能更好的理解那段历史。这是我写作的两个动机。
Des Français qui connaissent pas nécessairement l'histoire de la Chine maoïste comprendraient mieux ce qui s'était passé.Donc, c'était les deux motivations.
这种同时展述当时的大历史的方法，也将林昭这个人物置身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是一个悲剧般的年代，不仅仅是对林昭，而且也是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
C'est vrai que Lin Zhao, ce qui m'a touché et intéressé.
的确，林昭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他很有代表性，但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确代表的是他那一代人的特点，很多他的同龄人都和他一样拥抱共产主义，支持共产新中国，并且全身心投入到其中，但很多人最后都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况，他们被贴上右派标签，遣送到劳改营或关入监狱，丢掉工作等等。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故事并不是个案，但是他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的方式则绝对是一个特例。我的确是希望能够勾勒出他身上的这种既独一无二又同时在其同代人中很有代表性的特点。
D'exceptionnel et en même temps, encore une fois, de représentatif de sa génération.
您在书中强调林昭面对的是一种双重孤独，他既与其他右派一样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又有其他右派不同。
Oui, c'est ça, c'est-à-dire qu'on le sent et c'est très touchant.
是的，这一点非常令人感动。当初和他在一起的一些年轻人在后来并没有跟从他选择的道路。当时的中国人们或者是别无选择，或者是不想抵抗，而他在继续抵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一些事情上从未妥协过，比如他的优雅仪表，比如他对传统文人与文学的偏爱，在这些问题上他从不掩饰。我觉得这很不简单。
Elle n'a jamais caché cela et je trouve ça assez extraordinaire.
那您如何理解这位英年殒命的女子虽然几乎虔诚地拥抱新中国却从未接受被体制塑造呢？
Alors elle est morte, je crois, si je fais mes calculs, plutôt à 36 ans.
如果我计算的不错的话，她死的时候只有35岁或36岁，的确非常年轻。我对此的理解首先是她的家庭。她来自一个父母都个性很强的家庭，母亲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很有独立思想。她曾经接近革命组织，还参加了抗日运动。战后，她并没有随大流，而是对共产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林昭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官员，很有文化修养，而且很了解英美体制。所以我想，这样的父母让林昭有了同代年轻人少有的文化修养和开放思维。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尤其是那些得以出国留学的人。林昭的父母属于1919-1920年代，中国开始对世界开放，接收很多外来思想的那一代人。我觉得这对林昭的成长非常重
要。
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旦遭遇政权的整治和惩罚之后，都或者认错，或者不再发言。但林昭直到生命的最后，却始终不曾让步。
Non, ça c'est vrai, et ça fait partie peut-être aussi des mystères d'une personnalité.
确实是这样，这个可能也是每个人个性中难以被人解读的地方。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解释，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精神分析解释清楚。我的感觉是，他的弱点，他的脆弱，恰恰变成了他的力量。 从他年轻时候给朋友的书信来看，林昭其实是一个很多愁善感、很情绪化的人，难以接受不公，也难以承受批评，听到一点批评就会情绪波动。他的遭遇原本可能让他一蹶不振，但这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给予了他反抗的力量。同时，我认为写作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一种动力。读林昭的诗词或其他文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让他获得抵抗力量的，可能也是他将自己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对抗强权的那些文人的后代。在他眼里，对于一个以写作为己任的人来说，这样做很正常。林昭狱中文字给我印象深刻之处，也是他对普世人性的信仰。在有些文字中，他说他坚信历史会宣判他无罪，他向联合国呼吁，向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就是说他能够超越他的个人处境，将他的个人遭遇置身于他所生活的世界。他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与纳粹德国相比较等等。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帮助他坚持下去，就是说他既有知识武器，也有文化武器，当然还有他的基督教信仰，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场战斗对他来说也是一场信仰之战，而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读林昭的狱中文字给人的感觉是，退让就意味着自我否定，是摧毁他之所以为他的一切，而这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在很多了解林昭故事的中国人眼中，基督教信仰呢，在林昭的不屈反抗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您似乎想避免将此作为林昭之所以坚强的唯一力量。
C'est-à-dire que quand j'ai lu les textes de Lin Zhao,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那是因为我注意到林昭的狱中文字并不只是召唤上帝。我不否认对上帝的信仰对理解林昭故事的重要性。在狱中的时候，这种信仰对他尤其重要。但是我也注意到这种信仰并不完全是宗教性质，他在牢房中设置的供台既为父亲，也为当时主政上海的科庆师，就是说他的信仰有很多他自己的特色。他所信奉的上帝很明显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为人类献身的耶稣基督。但很多文字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政治抗争，是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的精辟分析，与宗教信仰毫无关系。我还注意到这些文字显示出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的诗歌也像中国古典诗词一样有很多的隐喻。林昭和所有人一样，个性很复杂，只将他的故事浓缩为对上帝的信仰有些遗憾，因为许多其他个性的侧面也很值得人们去了解。那些读过林昭文字的人认为其中很多分析十分超前于那个时代，比如他用集权来描述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
Les textes de Lin Zhao vont très loin dans l'analyse politique.
的确，林昭对政治形势的分析非常深刻。我读了很多林昭和他的许多同代人在57年的大明大放中所写的文字，无论是在北大时期，还是后来他与兰州星火杂志的同道，他们的批评之尖锐，思想之成熟，很让我吃惊。这些文字很令人意外，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中国人敢于写下这样的文字。同时，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去了解，这也很正常。要知道，很多林昭这一代人读过南斯拉夫当时通过的新宪法，当时的北大学生也有来自匈牙利、波兰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消息，他们的政治视野非常开阔。林昭的特别之处是他很快就意识到问题来自当时的体制，他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专制，鼓励个人崇拜。而我读到的其他文字则主要指向整个体制，而不是反对毛泽东。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源于一种反作用。他当初对毛泽东非常崇拜，年轻时代的林昭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把毛泽东比作是父亲，比作是自己的亲人。我觉得受到一个自己曾经崇拜的人的伤害，使得他的这种批评变得更加的严厉。
Quand on a idolâtré quelqu'un et que ce quelqu'un vous fait du mal, la critique est d'autant plus sévère.
自90年代起，林昭就越来越成为中国异议人士，甚至是各种民间抗议人士的偶像。您如何理解林昭在这些群体中引起的共鸣呢？
Je pense que là encore, les textes de prison ont joué un rôle essentiel.
我觉得林昭的狱中文字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人，通常是被送往劳改营，见证了监狱关押的人比较少。所以林昭的文字很令人震撼，不仅仅是因为其文笔，而且也是因为其内容。 而且我觉得胡杰的那部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部影片之前，只有一些曾经认识林昭的记者或者记者学校的人知道他，但胡杰的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他的故事。而且胡杰在这部影片中朗读了一部分林昭的狱中文字，这让很多人了解了林昭的思想。在当今中国，我想他成为榜样，也是因为他从不妥协，坚持到底。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榜样。同时，因特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网上一度有很多关于林昭故事或其文字的介绍，或者是相关的讨论。而且与林希龄、张志新等同代人相比，林昭集大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女性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另外，他写作在中国人眼中非常重要。
Celle qui écrit, et je pense qu'en Chine, l'écrit a une puissance énorme.
您在书中还提到天安门母亲重要人物丁子霖，那如何理解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失去儿子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对林昭故事产生的共鸣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在重演吗？
Ben moi j'ai l'impression effectivement que génération après génération, certains Chinois.
我的确感觉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意识到这个政权在迫害个体。这是林昭的经历，也是丁子霖的经历。历史不断的重演，但这些经历并不为下一代人所了解。林昭的故事并没有广为人知，官方并没有将他的故事传给下一代，这导致下一代人无法防范历史的重演。丁子霖的丧子之痛并不能自然地写入历史，他必须得自己去寻找并把自己的经历纳入历史的悲剧，这让他在林昭身上找到共鸣。他说这对他很有帮助，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经历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错误，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进程的结果。
Une erreur politique, mais est le fruit en fait d'un processus historique.
林昭被处决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名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敏感词，在互联网上遭到删除，一些去林昭墓献花的人受到阻拦，有时候甚至是暴力的阻拦，还有人会被警方带走。那您如何理解呢？
Bon, bah déjà, je pense que c'est un peu, pas peu de le dire, mais on est actuellement en Chine dans une situation politique.
应该说，中国形势目前重新变得非常专制。思想自由、批评自由完全不被接受，但从这一点来说，林昭就不是一个好榜样。另外，正如胡杰所说，林昭的斗争非常有代表性，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批判的体制，如今仍在运作。中国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毛泽东及其政府在1949年奠定的基础之上，林昭抨击的正是这个体制，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政府仍然不能允许哪怕是一个死者来攻击这个体制。
Il n'est pas possible pour le régime politique de laisser même une morte attaquer les bases sur lesquelles ce système est bâti.
那如此看来，林昭是否真的得到平反了呢？
Ah non, pour moi justement, elle n'a pas été réhabilitée, et c'est d'ailleurs le combat de.
当然没有，在我看来，她没有被平反。她的妹妹和朋友们多年来都在努力为她平反，大部分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司法当局也纠正了对林昭的判决，承认她被错误的关押判刑，而且她没有精神病，因为当时当局对关押林昭的一个解释是认为她精神失常。但林昭并没有真正得到平反，因为官方仍然禁止谈论林昭。我还注意到，她曾经就读的北大本科也为林昭组织纪念活动。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活动，但仅此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公开的纪念。而且现在大部分纪念林昭的网站都被封锁，所以我说林昭还没有被正式平反，他始终被归类到异议群体。
Il n'y a pas de réhabilitation officielle de Lin Zhao, elle continue à être dans la dissidence.
对于中国当局来说，林昭确实还是一个禁区，但林昭对于他的家人和朋友似乎也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您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没能采访到他的妹妹彭玲范，有些曾经或近或远的与林昭相识的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您怎么看林昭的家人或朋友的这种态度呢？
啊吧，sa sœur, elle le dit.Quand elle a lu les textes,
林昭的妹妹彭玲范自己曾经有过解释。她说她看到林昭的狱中文字时，感觉手中像是捧着一枚炸弹。要知道，林昭的遭遇给彭玲范留下了很深的心灵创伤。姐姐在狱中被枪决，母亲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父亲自杀，弟弟的情况一言难尽。这个家庭遭遇的是灭顶之灾。彭玲范是唯一的未亡人，为了自保，他远渡美国。我们可以理解他不仅深受创伤，而且我想他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全感。 他看到林昭的狱中文字时，感觉手中的资料非常危险。我能理解他的这种精神负担和为难。另外，从他此前的一些访谈来看，我觉得他心中有一种愤怒，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我能理解他这种心情。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他有些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没有阻止他反抗到底。他们如今还活着，但他的姐姐死了。
On peut être pas empêché d'aller jusqu'au bout, et qui eux sont encore vivants aujourd'hui, alors que sa sœur à elle est morte.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历史学者林昭法文传记的作者安·加洛女士的采访。林昭《Combattante de la Liberté》一书2019年1月获得了法国观点杂志图书奖。古埃及习俗认为，只要不断说出死者的名字，就能让他永生。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采播，感谢苏菲娜·瑞利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死亡人数升至321人，德国媒体表示，欧盟选举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能换岗。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口创新疆第一，取消伊朗石油豁免，中国和土耳其向美方表示强烈不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安娜伊斯演唱的歌曲《泡沫浴》Bain Moussant。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J'ai flirté sous les étoiles, cherché l'amour en t'attendant, effeuillé.Tous mes pétales, je m'en foutais du prince charmant. Et puis j'ai croisé ton regard. J'étais toute nue, désemparée. Je n'arrivais pas à y croire.C'est mon cœur qui s'éveillait.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I met you, pretty flower. I was a hoodlum and a thug. Well, now I'm just under your power. I need your touch, I need your hug. I love your dress on your thin waist.Champagne was made just for your glance. And when you want me, you can't wait. You can't behave, and I love that. Girl, your love is like a bubble bath. You make me want to splash in your arms. Your love Your slippery body and your glow.